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9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说说同修之间借钱的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30日。同修之间所结下的圣缘，并不是常人中间那种哥俩好姐俩好的所谓亲如兄弟姐妹的浓浓人情所能相比的。相反，师父是要叫我们放下人情的，是在人情中享受温暖的友情呢，还是要修炼回家？这个用法一对照就会知道。修炼中我常看到一种现象，就是同修之间在法上的相互提醒，一旦刺激到修炼人那颗顽固不肯面对和改变的人心、人念、人情时，假我一定会蹦出来干扰修炼人的正念、真念，就会被旧势力利用来在大法弟子中间搞间隔，影响整体提高及救人力度。同修之间做得好的，我们要相互借鉴、鼓励、支持，做得不好的地方不能相互掩盖，为了所谓的面子和怕得罪人的保护自己的人心而不直接点出来，那是对同修的极度不负责任。师父让我们在一起，就是要借我们的口互相提醒、互相帮助，什么事都一概往外推、一概拒绝，甚至对帮助自己的同修心生怨恨，总认为自己就是一朵花，哪儿哪儿都好，那怎么修呢？如何提高呢？我们就是要在矛盾面前无条件找自己，尽快去自己身上的肮脏执着，达到法对我们的标准，才能跟师父回家呀。由于不修人情这一块，在我们本地出现的修炼人之间相互借钱而导致的修炼中的损失很大，被邪恶频频骚扰、被绑架、抄家等等，我们本地很多同修至今在这一块上还没认识上来。为了家庭的个人私事，如买房、小孩结婚、小孩在外欠巨额债务等等，我们本地同修之间相互借钱的事儿，几年来一直存在着，甚至愈演愈烈。最近听说有一个老年同修的不修炼的孩子陷入金融危机，该同修在同修之间也是四处借债。同修啊，大法弟子及大法弟子所拥有的身外财力都属于大法资源，真正精进的大法弟子都是处理好自己必要的正常生活以外，有的大法弟子的个人生活甚至是相当简单的。这一点师父在早年传法和后期的海外生活中都身先士卒，为我们做出了示范，基本上就是将资金投入讲真相救人上去了。而一些同修却为了个人私事，有的甚至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有了小房子想换大房子，有的为了给自己的孩子办个讲排场的所谓体面婚礼，有的执着儿女情，为孩子所欠的债务牵肠挂肚等等不一而足，从而理直气壮地向多位同修借钱，占用着这些大法的资源为个人所用，一点都不觉醒。同修啊，您问问自己，这真的在法上吗？关于同修之间不在法上的互相借钱导致的惨痛教训，明慧网上早年就有不少这类的交流文章，为什么不放下人心，谦卑的借鉴参考，少走弯路呢？首先，正常过日子的家庭，当家庭出现了经济紧张的局面时，作为不修炼的成年的常人都会知道警醒，自己的资金链条在哪方面出现了问题，会做出相应的调整，该节约的节约，该缩紧开支的要缩紧，浪费型的开支要杜绝等等，合理规划，尽己所能，有多大能力就做多大的事，将事情控制在自己的可控范围之内，哪里还需要为世间的俗事用心到要伸手向外借钱的地步呢？那作为在大法中修炼了很长时间的修炼人，那更是要找自己的原因了，是自己的什么心导致自己家庭出现了这种事情，自己长期放纵了自己的什么心，贪心、利益心，对晚辈子女的情死抱着不放，对子女的啃老一概迁就和纵容，自己的心不正， 多年来家庭环境没正过来，最后遇到问题随便开口向多位同修借钱，那可是借的是神的钱，欠的是神的债啊。这样给自己的子女及自身带来的是什么啊？想过吗？给自己的修炼人为造成障碍，让子女造业，这样家庭环境更不宜正，形成恶性循环，你说怎么修啊？根子在修炼人自己这儿，舍不得拔啊，怎么办？这样的学员一般都是频频被邪恶骚扰的对象，一被骚扰就开始慌张了，而且把自己被骚扰的原因归结到别的同修身上，向外找，从不从根子上找找自己的原因。面子心极强，对看出问题结症的同修善意给自己提出的意见不接受，且心生怨恨。同修啊，师父看着着急呀。修炼到最后，现在每一步都不能踏空，严肃严谨对待修炼的大法弟子们都是对于修自身要求严格，如履薄冰，在外救人及与同修的配合上都是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因为师父为我们多年来的巨大付出，我们的修炼一定不要失败，请同修们都用好向内找的法宝，珍惜抓住仅有的一丝机缘吧。言语直白，不符合法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引领我走正回归路》，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4日。1998年，多病的母亲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因陪同她也走入了大法。1999年7月20日，邪党开始打压时，我学法不深，加之没有集体学法的环境，时常混同于常人，但真善忍的美好已根植于心，在师父的点化同修的帮助下，认识到了修炼机缘的宝贵。一、走出磨难。我的情很重，先是父亲离世给我带来的痛苦，多年才淡化，之后母亲又突然离世，我现在深深的痛悔中不能自拔，每日浑浑噩噩，白天强自镇定，晚上暗自悲伤，叠着祭祀用的祭品至深夜，走在街上，喧嚣声似离我好远，那明媚的阳光，林立的高楼，花草植被，都被我觉得不真实，恍惚间如直身梦境，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心脏绞痛，不能快走，不敢用力，深呼吸心脏都痛。医生说是先期冠心病，需要终身服药。我已不在乎自己的身体，想着走就走了吧，这样走了应该不会影响大发。我如同提线木偶一般，失去了自我。几位熟悉的同修知道我的状况很着急，经常来我家给我发正念，陪着我学法。同修还把师父的相关讲法摘录给我，叫我多看多学。一天我做了个梦，梦境中我木然站着，头上身上挂着好多蜘蛛网一样的东西，上面布满了虫子，两位同修在忙着给我摘除。有个同修告诉我，他在梦中看到我是个仙女的形象，在半山腰中打坐，给我增强信心。他看我不能保证练功，那段时间他每早都来陪我一起晨练。我也记起师父的多次点化， 几年前的元旦，四行飞行中，我清晰地听到了师父慈悲威严的声音，大意是，你的根基还是不错的，可惜浪费太多的时间了，能不能来得及？快修吧。随着师父声音醒来的我，向师父保证会好好修炼，可如今呢？师父说，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呐。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我自己的不识修，让师父操了多少的心啊！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和同修们无私的付出，我开始控制自己的主意识，不被情绪左右，多学法，可很难静下来，学法不入心。师父的法讲得明明白白，可我就是被障碍着，发正念也难有明显效果。我一遍遍告诉自己，即便学法时又伤心又溜号了，那也学进去了一点，学一点是一点，多看一点多得一点，就是多学法，就这样一点点的慢慢的看，学进去的法越来越多了。再有干扰，认识到这是魔的迫害，也终于认清了执着父母情的是那个假我，不再去承认它，并长时间发正念清除。法的力量解体了邪恶，我找回了自己，终于走过了那个几乎无法逾越的难关。学法实修后，不知不觉中，心脏不疼了，沐浴在佛光中，恢复到修炼人应有的状态。给同修送资料、抬历、挂历时，背着重重的大包，爬上高高的楼层，到了目的地。同修说，背包好重啊，辛苦啦。可我觉得很轻松就背上来了，说是师父在加持，我们都笑了。二，实修大法，提高心性。我从小比较争强好胜，凡事力求完美，是在一片赞扬声中长大的。不知不觉中，我喜欢听好听的，听不得别人说个不字。工作中更是如此，把名誉看得很重。在得知一位同事背后无中生有的诋毁时，我很生气。工作中，我从不攀比他，主动承担绝大部分的工作。可他却颠倒黑白，毁人声誉。我心中放不下，想着怎么对付他。学法练功都在往外翻腾。同修与我交流，讲了师父施与德的法理。我愤愤不平，说曾经遇到过一例相似的事，怎么今天又躺枪了？同修说，那是因为你没修出来，你有这颗心，才有这样的事，要不就是你前世欠下的。我认识到，之前我学法和修炼脱节了，学着法，看着师父讲得很清楚，可遇到事情却不会用法理来衡量。师父告诉我们，遇事向内找。我是个修炼人，可怎么一遇到问题就忘记了呢？我向内找，找到了一直以来喜欢听好话不让人说的心，还有求名的心、显示心、争斗心、怨恨心、不平衡的心、妒忌心等等。我放下了，不抱怨同事了，内心越来越平和。我终于悟到，每天的生活中每件发生的事情都是在修炼，知道了在一丝一念中找自己，有不好的念头，立即正念清除。通过不断的学法修心，遇事先找自己的不足，凡事多为他人着想，心胸越来越开阔，在法中升华的心性，指导着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一次中午去超市购物，回到单位，发现一件物品没有结算，去退还也不顺路，想着平时买菜购物，卖家多少钱等都会退回， 这次去还费时费力，商品价格也不高，要不就算了，等再去时补上就好。但想起法的标准，要做个真正的修炼人。当天下班时，我绕道去退还了。一天，一个做生意的朋友临时去办事，揣着现金不方便，将10000元钱放在我这儿，说过几天来拿。结果我俩把这件事都忘记了。又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我无意中发现了这笔钱，记起此事，赶紧联系他。他很触动，说他的账都对上了，没记得有这笔钱，早忘了，说你不给我，我也不知道。由衷的称赞，说现在难找我这样的人。我说，修炼法轮大法，师父让我们做好人，修大法的人都会这么做的，我这不算什么，我们同修他们做的感人的事情太多了。后来有一些账务处理让我帮忙，他说这些转款我自己的姊妹都不一定信得过，他了解到大法的美好，后来在正实法的项目中经常帮助我们出车出力。三，做好资料，修去人心。我成立了家庭资料点，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做资料。刚开始的时候故障频出，打印机不是堵头了，就是管线进气了，试着排除，又是弄得桌上墙上都是墨水，很着急，总需要找技术同修解决。刚开始使用小打印机，不能自动双面打印，需要手动翻面，打印背面时偶尔带过一张纸，后面的就都会串页报废了。后来我尝试不逐份打印，批量先打印每份的正面和背面，所有的正反面都这样打印完毕后，再一张张的剪出合并装订成一本，不会浪费了，但费时费力，经常为了赶着做资料，不做晚饭，随便吃点东西凑合。后期我购置了可以双面打印的大打印机，几台大小打印机同时打印，分工合作。当我守住心性，精进实修时，他们工作得欢快顺畅；而当我心性不到位，学法练功懈怠时，他们就状况频发，好似在无声的提醒。神奇的事情体现在方方面面，偶尔一些电脑上的问题怎么也解决不了，实在没办法就在心里说，师父啊，怎么办呢？有时无意中我手握着的鼠标滑向了一个选项，点开后试着选择里面的参数，居然就会解决了。类似的情况出现几次后，体验到了大法的玄妙，师父就在我身边啊。这期间我又承担真相币的项目，整理打印了很多的真相币，5元以上的面值还好些，相对整洁，而换回来的大坤1元纸币破损的很多，散发着霉味儿，需要挑选清点，将破损的钱币进行粘贴，根据新旧程度分别处理，虽然脏乱，但小小的纸币打印上或使用印章盖上不同的真相短语，就承载着开启世人的心灵，启迪人心善念的作用，就可以救度有缘人啊。我尽己所能，默默地圆融做好。开始做资料时，协调同修给我拿了些钱，用于购买打印纸等耗材。后来在学法小组一同修拿出别处几个同修的捐款，看到捐款我很受触动，那是10元、5元还有1元组成的一沓钱，这是经济很不宽裕的同修们省吃俭用的付出啊。从那以后，我再不要协调人给我拿钱了，虽然我也只是个工薪族，但是师父给予我的已经很多很多，我让自己生活简单些，减少些不必要的花费，自己购买做资料所需的设备耗材。四，学着讲真相， 大法福泽家人。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发表后，看到中共邪党毁灭人类的本质，更认识到师父慈悲救人的紧迫，但因为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等观念障碍，讲真相一直不能突破。在同修的交流帮助下，我试着从家人、熟悉的同事、朋友讲起，给我的大哥讲得比较详细，讲了法轮功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处受欢迎，唯有中共不让练。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是中共邪党栽赃陷害，但因为刚开始讲真相，我忽视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在国内的迫害形势下，师父慈悲于人，让人起化名或小名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就可以。神看人心，几次和大哥讲真相都没有提及这一点。大哥明白了真相，到单位去退党，最终突破了阻碍，办理了正式退党手续。这个举动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正念啊！当告知我后，既为自己没有讲清退党团队的方式而惭愧，更为一个生命堂堂正正的觉醒而欣慰。我把从明慧网站上下载的神传文化、绝处逢生、善恶一念间及歌曲等音频节目拷贝到播放器中，送给了大哥，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法，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到上天的护佑，因此而得福报，和危难时刻化险为夷的例子比比皆是，让他回去多念九字真言，他欣然接受。后来大哥突发脑干出血，师父慈悲地保护了我的大哥。如此危重的病情，哥哥化险为夷，而且没有后遗症，行动自如。我认识到了实修的重要，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一丝一念中修自己，珍惜时间，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在师父引领的回归路上走正走好，请师父放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终于去掉了对丈夫的怨恨心，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9日。在我修炼中，最让我难以去除的就是对丈夫的怨恨心。我们夫妻现都是70多岁的人了，多年来我一直对丈夫抱有怨恨心。我丈夫是个老实人，善良正直，乐于助人，但他倔强，不会讨好上司，给单位开了一辈子车，工厂倒闭，最后连个退休的也没熬上。就为这没修炼前，我经常和他吵架，瞧不起他，嫌他没本事，所以多年来我们之间一直处于冷漠状态。修炼后我知道得去掉对丈夫的怨恨心，但是只是表面上不再怨恨，并没有真正的从根上去掉。这种心与物质左右的我非常痛苦，也让我在修炼道路上修得异常艰难。我非常努力精进的要想彻底的修去这颗心。当一段时间中一些触及心灵的磨难过后，我觉得自己已经修去了对丈夫的怨恨，可是过一些日子，那怨恨的物质又聚拢来了，而我又让自己进入了努力痛苦的修去它的模式，可是那怨恨的根根本就让我动不了它，感觉它总是死死地缠绕着我。前几天因一点小事，心中对丈夫的怨恨无论如何也压不住地往上翻，10年谷子8年糠的在头脑里往上翻， 我被这股邪恶的能量折磨着，于是我长时间地针对此心发正念。过去我也经常这样做，好一点，但还是很强烈。我在学法小组上和同修交流，我说，我要把我对丈夫的怨恨通通从心里去掉，坚决不要这个执着心了。我也求师父加持弟子，清除这些不好的背后操控的生命，消灭掉它。这不好的东西是旧势力安排的假我，我不要，我要师父安排的真我。为了去这颗心，我每天加大力度多学法。就这样，我周而复始的痛苦的去着对丈夫的怨恨，直到最近，我每天都有和丈夫的心性关要过，我都努力的尽可能的在法上要求自己过好。我也能明显地感受到师父为去我这颗心，让我提高上来的周密安排，真的是一环扣一环的。我知道师父急呀，只是弟子悟性太低了，修炼这么多年，一直在破除这颗执着心中徘徊不前。经过这次经历过后，我对丈夫的看法完全不一样了。对于自己曾经受到的那些不公、委屈、伤害，感觉就像一股风，离我好遥远。我看清了修炼中一切的不幸，都是我的业力，是师父将计就计地利用来帮助弟子消业、提高心性的。在面对那些人心时，我感觉他根本就够不着我了，反而看着丈夫也顺眼了。在面对丈夫的那些人心执着强烈的党文化时，我首先第一念就是对照自己，找自己，对丈夫生出了同情与关心。虽然离大法要求的大慈大悲还很遥远，但这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向丈夫道歉，说出这些年在和他争吵中，总是我声势高，强势。我说，这些年对不起了，都是我的错。始终怨恨你，对你和孩子之间造成了伤害。我现在是修炼人，这些不好的执着心都不能要，包括对儿媳、哥嫂的一切怨恨心全部从心里挖掉，不要他。我以后不管做什么事，都要修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抉择，处处想着别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选择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丈夫没有想到我会向他认错，他真诚地对我说，也不全是你的错，好多事我也知道是我不好，我没有尽到做丈夫的责任。这让我悟到，丈夫是师父安排来让我提高的。人与人之间都是有渊源关系的，可能是我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有欠下的业债要还的，或者是有执着心要去的。虽然我写出来只是寥寥数语，可是因为这颗心的不去，它就影响了我修炼路上要闯的心性关，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世人得救。因为我们的关系不和睦，也影响了亲人们对大法的正面理解。所以在今后的修炼中，一定要努力用真善忍的标准做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我从心底感恩师父为不争气的弟子操碎了心，承受的一切，深感今生能做师父的弟子是我最大的幸运。我一定要做好师父教给我们的三件事，走正修炼路，提高心性，为自己天国的众生负责，多救人，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